好，我们今天要继续交通以赛亚书三十章。三十章也是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一章。这一章有许多要交通的。那今天我想我们的重点是放在我们今天主要在交通它的背景跟圣经上的话。那对于我们自己的应用，属灵上的应用，我们今天可能交通不到或交通不完，所以我们估计大概要有两次，大概才能够，最少有两次才能够把它交通的清楚。所以今天第一次我们重点还是放在就是我们在背景上的认识。那我们知道我们曾经提过这一段的背景，在当时西西家的时候，那时候亚述已经吞了北方十个支派，就北国以色列。那现在呢，也攻到了犹大，犹大许多的城市都被吞灭，也要来到耶路撒冷。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犹大的首领们他们没有专心的寻求耶和华，结果他们想要联合埃及来保护自己，要来依靠法老的力量。所以神的话呢，就临到了这些犹大的百姓，借着先知以赛亚。所以第三十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到耶和华说祸灾，这已经是第四个祸了。这几个祸基本上是同一件事情，但是讲到不同的方面。那这里的祸呢，是讲到什么？他说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所以这里有两个罪他是罪上加罪为什么是罪上加罪呢？第一个罪是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换句话，他们不是按照神的谋略来行事，他们是按照自己的计谋。这就是上一章29章所提到他们深藏谋略，却是自己的谋略，不是神的谋略。这是第一个罪。第二个罪呢，他们结盟，与埃及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换句话说，他们不是靠神的灵来护庇他们，他们老是还是靠埃及来结盟。所以这个结盟不是出于神的结盟，这个结盟呢，事实上也就是我们曾经提过的，是一个不圣洁的结盟。我们讲到不圣洁的结盟呢，我们曾经提过约沙法的例子。约沙法跟亚哈结盟，这一个是不圣洁的结盟。所以为了帮助我们，我们就很快的来复习一下这个不圣洁的结盟。因为我们今天常常犯同样的错误。好，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下18章，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历代志下18章。这个结盟是约沙法跟亚哈的结盟，带下的结果非常的悲惨。所以十八章第一节，历代志下18章第1节，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就与亚哈结亲。我们知道约沙法是一个敬畏神、爱神的人，神赐福给他。他是亚撒的儿子如果你回到17章甚至16章历代志下16章17章，你会看见他是亚撒的儿子亚撒的儿子。亚撒呢，圣经上曾经给他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是在历代志下15章 第十六节十七节那边有一句话是特别讲到亚撒，他说亚撒的心一生诚实，换句话说亚撒的心呢是向着神有一个完全的心，向着神有一个完全的心。很少人向着神的心是完全的，大卫是一个向着神是完全的心，但是他这里也提到亚撒的心一生诚实，换句话说亚撒向着神有一个完全的心。但是呢到了他第三十六年就发生问题了，所以他前面有一个很美好的属灵的生活，但到他晚年呢就失败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很多人有很好的开始，但是呢却有一个很悲惨的结束，很少人是从头到尾向着神是完全的。所以这里提出来是给我们有一个警惕。那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呢？就是以色列王巴撒来攻击他，很可惜的，曾经有古实王谢拉率领100万的军兵300辆战车来攻击他的时候呢，他呼求耶和华，他倚靠耶和华，神让他打了一个非常美的胜仗。但是到了晚年呢，他可能骄傲了，这我们不知道他的心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候以色列王来攻击他，以色列还没有那时候的古实王这么强呢。但是呢他没有依靠耶和华，他反而把耶和华的殿和王宫的府库的金银拿出来送给大马色的亚兰王，意思就是他没有依靠神，他依靠亚兰。结果呢亚兰听了他的话就帮助他，所以的确他得了拯救。可是那时候先见哈拉尼就对亚撒说，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军兵就脱离了你的手，换句话说呢亚兰将来要成为你的仇敌。然后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历代之下16:9的话，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看神的眼目一直在找，一直在找，找又有一个人呢心是完全向着他依靠他的人。神如果找到的话呢，神要显大能的，那神也在我们身上找，神要在我们身上行大能。但是呢你看我们人多脆弱，他对亚撒说，你这事行的愚昧，必有征战的事。但是亚撒呢老恨先见，你看不听他的话，把他囚在监里面。后来呢他生病了，早上生病病得甚重，他也不求耶和华，你看心多刚硬，一个这么寻求神的到晚年怎么会变得那么刚硬，这是何等大的警惕。好，这样的一个王生了雅，他的儿子就是约沙法，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约沙法。他呢他有神与他同在，为什么？因为他遵行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力，遵守神的诫命，所以神呢你看与他同在，他就大有尊荣之才。所以你看属灵的路基本上非常简单的，就是如果你心是向着神的，如果你遵循他的话，如果你走他要走的路，你看神就大有尊荣之才给他，而且他也高兴遵循耶和华的道。他差遣各样的祭司立位人把耶和华的律法带到犹大各地教训百姓，结果神使周围的列国呢都害怕他，不敢与他征战，然后呢人家来向他朝贡，你看这多美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大有尊荣之才的时候就与亚哈结亲。那亚哈我们都知道是以色列最恶劣的王，以前以色列人拜金牛犊，最少那个金牛犊的名字还是耶和华， 但是一到了亚哈呢，他就整个变了。哦，那是记载在列王记上十六章那边所讲的。因为那时候他娶了谁呢？西顿的女王，西顿王的女儿耶洗别，就把整个巴利带进来了。所以整个以色列国呢，开始正式拜巴利，开始拜偶像了。就在这个时候，约沙法居然与他结亲，娶了，就他的儿子娶了亚哈的女儿。那为什么一个这么寻求神的人啊，会做这么糊涂的事呢？我们不晓得，因为圣经上没有提到啊。但有一种可能，他可能是出于好意。你知道多少时候啊，我们出于我们的好意，却是不合神的意思。他可能想到，你看神这么祝福他，而以色列人却拜偶像。也许我跟他结盟，能够把他带回来，来敬拜神。你看，很多时候我们有这种想法，但是你要知道呢，我们不但有的时候没有把人家把他带来，反而我们自己下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亚哈就希望他能够跟他一起去攻打基列的拉莫。基列的拉莫是一个头城，应该是给神用的，但是现在呢被敌人给占领了。所以你看理由很正当。所以你看约沙法的心可能是好的，亚哈要求他所做的呢似乎也是讨神喜悦的，但是呢他没有寻求耶和华的意思。所以这个细节就在十八章利百之下十八章我们就不讲了，因为我们曾经讲过，我们只讲了结果是他差一点死掉，你看差点丧命。所以当他所以神保守他，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呢，这时候先见就出来了责备他。这一次呢约沙法就学乖了，因为他知道他父亲的潜力，所以他没有把这个先见给关起来啊，他反而听他的话。这个时候呢就赶快就是往各地去设立审判官，也教导他们要行事判断要照着耶和华的判断所以我们看见神还是祝福他。然后后来我们知道当二十一章的时候，就是历代下二十章他与列祖同岁的时候，他的儿子约兰就接续他做王。那约兰是谁呢？约兰就是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的，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结果他把约沙法其他的儿子全部杀光了。所以约沙法如果不是神保守，约沙法就绝后了。后来是因为神的怜悯，还把他的那个小儿子留下来，就亚哈谢留下来，为着耶路撒冷，为着大卫还存留这个灯光，你看到没有？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一个不圣洁的结盟，这何等可怕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你看现在来到了以赛亚书三十章的时候，神说祸灾的原因，这实在是一个祸灾。他们没有学到功课，结果呢？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第二节给我们看见，他就起身下了埃及去，没有求问我耶和华，没有求问神，他们跟埃及要去联盟，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要投在埃及的荫下，没有投在耶和华翅膀的荫下。所以这个第四个祸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一个虚假的结盟，虚假的结盟，在神的眼中这是一个虚假的不可靠的结盟。所以到了第三节，所以法老的力量必作你们的羞辱。你看你要依靠法老吗？你要依靠他的力量吗？这个力量最后要变成你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荫下，这个荫下要成为你们的惭愧。好，但是他们，你看，他们人家派着使臣去了，所以 他们的首领，这个他们的首领是指着这个以色列就犹大的首领啊，他们的首领呢就来到了索安，索安就是当时埃及的首都啊。那他们的使臣呢也来到了哈累斯，哈累斯就是他们非常重要的区域的那些那个城市啊。意思就是说呢，他们要去跟埃及商量的时候，他们不但要来到了索安啊，见他们那时候的法老，他们也要到哈累斯去见他那些能够有决策的重臣啊。好，然后他们必因那不利于他们的民蒙羞啊，那民并非帮助也非利益，只做羞辱羞耻凌辱。如果你读《生命记》十七章的时候，那边讲得非常的清楚啊，就是你不可以。就是你不可以去下到埃及去，你的民不可以再回到埃及，但他们现在呢早就把神的律法给忘了、他们又回到了埃及来寻求帮助、他们在路上当中受了很多的苦啊，这就是第六节所讲的、所以三十章第六节讲到南方深处的末世，这讲到这些使臣这些首领啊，他们从犹大去埃及的时候经过南方的沙漠啊，就是所谓的蓝地啊，他们这一段路很不好走的，所以就形容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把财物驮在驴驹的背脊上，将宝物驮在骆驼的肉鞍上，经过艰难困苦之地，就是公狮母狮蝮蛇火焰的飞龙之地，往那不利于他们的民那里去。所以你看见他们不但去寻求的这个埃及这个法老的力量将来要成为他们的羞辱跟惭愧，甚至他们去的路上都是那么艰难、埃及的帮助是突然的，第七节埃及的帮助是突然的，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如果你要读这个拉哈伯，你读诗篇八十七篇还有诗篇八十九篇都有提到这个拉哈伯那什么叫拉哈伯？拉哈伯就是从前他们那个传说中的那个野怪兽，很有势力的。但是呢，他说我要称这个，他说埃及的帮助突然无意的，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意思就是说，虽然他是一个很可怕的野兽怪兽，但是他不过是怪兽的一个雕像，你知道，怪兽是很可怕的。但怪兽如果只是一个雕像，坐而不动的话呢，那就不可怕了，就没有帮助。所以他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但是你看啊，神借着先知对他们说话啊，但是他们还是去了。那现在神怎么说呢？第八节，现今你去，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板上，所以神要把他们，要先知把它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以便流传后世，直到永永远远。要在他们面前做一个见证，见证神的话是何等的可靠。那当时他们是怎么样的情形呢？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他们悖逆啊，他们说谎，不顺从，不听啊。那他们的态度是什么？第四节讲的，他们对先见说，不要妄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换句话说呢，你看啊，他们不要听先知那些严厉的话，对他们来讲那是不吉利的啊。他们不要先知讲正直的话，因为这些话与他们的想法不一样。他们只要什么样柔和的话，虚幻的事。你知道，这不仅那时候是这样子，你看今天也是这样子，对不对？你看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那保罗讲的多清楚啊！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节第四节啊，因为时候要到，你看这个时候是保罗，他当时讲到 末后的时代，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要发生的事情啊。所以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已经跟我们讲了，他说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你看他不要听这些正直的话，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这些师父呢，专门听他们想要听的话，好听的话，柔和的话，虚渺的话，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看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是不是这样子？你看那些艰难的话，这话太难了，谁能听呢？不要听。如果你讲他们想要听的，容易走的路，不要付代价的，这个话呢，他们就要听。所以你看，以赛亚书三十章所讲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情形。不要忘记不吉利的事，不要像我们讲政治的话，说柔和的话言虚妄事。你们要离弃正直，偏离直路，不要在我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旨。所以被他们拒绝，不要听。所以神就叫以赛亚在他们面前呢，刻在板上，写在书上，流传后世，要定他们的罪的，一直到永永远远的。所以有一天神的话要审判的。所以主耶稣对犹太人讲说，我不审判你，有一天我的话要审判你们的。因为都刻在书上的，刻在板上，写在书上的。所以十二节说，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为你们藐视这训诲的话，依靠欺压和乖谬，以此为可靠的，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好像将要破裂涂出来的高墙，顷刻之间忽然坍塌。你看他们不依靠神，他们依靠这些埃及这些外来的帮助，结果呢，他们所依靠的呢，就突然要倒塌，而且呢，这个审判要很厉害，要被打碎，好像把窑匠的瓦器打碎，毫不顾惜，甚至碎块中找不到一片可以从炉内取火，从池中舀水。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倚靠神之外的甚至呢，你看我们倚靠神自己以外的属灵的东西短时间来讲它有用的，但是顷刻之间呢就崩塌了，碎块中呢找不到一片可以从炉中取火，从池中舀水，意思就是说这都要粉碎的。主给他们的命令很简单，主给他们保护很简单。主耶华，所以十五节非常的重要，我们都很熟悉的。主耶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曾如此说，换句话，神已经跟他们说了，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归回到哪里？归回到神这里，安息在主自己的里面。你们得力呢，就在乎平静安稳，平静安稳在主里面。你们静止不肯，你们都不肯。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暂时停到这里。所以我们看见，从28章、29章、30章这边有提到四个祸了，这个祸基本上只有，其实讲同一件事情，只是四个不同的方面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四个点都有彼此相关的。第一个呢，就是28章所讲的，这是一个虚假的盼望他们对自己有一个虚假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28章18节所讲的讲到他们呢是以死亡立约但是呢他们虽然与死亡所立的约却要废掉，与阴间结盟但是必立不住，敌军如水漫漫经过的时候，你们必被他践踏。所以他们以为他们可以逃避， 但是当敌人来的时候呢，他们这个盼望就成了一个虚假的盼望。所以二十八章讲了，他们建立在他们的倚靠是建立在一个虚假的盼望上面。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因为他们骄傲，实际上是里面的骄傲，信靠肉体啊，他们不听神的话啊，他们投靠埃及，不信靠神，所以神警告他们啊，神盼望他们怎么样能悔改啊，所以神在这个地方特别讲到。所以二十八章十六节一个非常重要的话啊，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在锡安放了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脚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啊。所以这句话很重要的，等一下我们要再把这句话来交通更详细一点啊。好，然后到了二十九章第一节到十四节，这就第二个祸了。这个祸讲到一个虚假的虔诚，他们是用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要求的是灵和真实来敬拜，但是呢，他们是表面上有敬拜，心是远离神，这是虚假的虔诚。这个虚假的虔诚，虚假的敬拜呢，就带下了他们虚假的盼望，就是所以前面的虚假的盼望是因为他们虚假的虔诚来的。结果呢，神怎么对付他们骄傲呢？神要把他们降卑，降卑以后好让他们成为真正的亚利伊的，成为神力量的所在，成为神敬拜的所在。但是因为他们骄傲，所以呢，神把沉睡的灵摆在他们的里面，以至于他们就失去了属灵的分辨，所以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就神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非常的奇妙，这就是十四节二十九章十四节所讲的。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这句话我们讲过了，如果我们读新约我们就知道这句话是讲了十字架的故事，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要讲的，我们不但要讲到神所在锡安所立的防脚石，我们也要看神怎么做这个奇妙的事。好，接下来从十五节二十九章十五节到二十九章的末了，就讲到因着他们有一个虚假的虔诚，所以呢他们就立下了一个虚假的计谋，他们在暗中行事，不认识神是那位全知全在全能的神，所以他们说谁能够看见我们，谁知道我们呢，他们不认他为创造主，所以他们按照自己的力量行事，但是神有怜悯，所以你就看见了接下来神要借着审判炼尽他们，以后神要做复兴的工作，这就是二十九章第三个祸所讲的啊，从十四十五节开始，然后三十章就第四个祸啊，神告诉他们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不要乱跑，你们一下跑到埃及那边去寻求法老的力量想要增添自己的力量，要投靠在埃及的翅膀的荫下你们有祸了，你们在那边跑来跑去，这要成为你们的羞辱，成为你们的惭愧神已经说了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却不懂不肯。好，我们现在要把这四章这四个祸连起来来看神讲了，在三二十八章神这边讲到了一件事情，他说我在锡安放了一块石头，这个石头是根基石，是试炼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防脚石，信靠我的必不着急。所以这个石头神已经讲了这个石头是个根基 是要是试炼过的哦。你等一下我们要看他怎么试炼过的，是稳固的，是宝贵的。为什么是试炼过的？为什么是稳固？为什么是宝贵的？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这个石头啊，也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的那个石头。好，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要再仔细看一下啊。我们上次看过，但是我们这次要稍微再仔细看，因为我们只有仔细的看的时候，我们会更清楚明白啊。那这个梦我们晓得它是特别讲了一个大象，对不对啊？这很清楚的，这尼布甲尼撒的梦。那很简单，他头是金的啊，胸膛跟膀臂是银的啊，肚腹跟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啊。然后在第二章第34节，但以理书第二章34节，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半铁半泥的脚上，把铁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所以这里就提到这个石头了，对不对？好，那但以理的解释很简单啊，38节，你就是那个金头，所以巴比伦王就是那个金头啊。所以这个头是一个人，就是巴比伦王。然后39节，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我们知道这另兴一国，如果我们读到后面啊，但以理书的后面，我们知道这是马代波斯的，因为它是这两个国共治，所以就你看有两个臂膀膀臂嘛啊。但是很奇妙，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你会发觉啊，明明尼布甲尼撒是金头，而且尼布甲尼撒死了以后呢，巴比伦王还有好几个王啊，最少我们读到第五章，你会看见还有一个叫伯沙撒王的，他是巴比伦王，但是没有提他，你看到没有？然后就直接说，在你以后另兴一国，就是马代波斯。那我们知道巴比伦王死了以后，没有马上另兴一国，对不对？因为后面还有好几个王嘛。那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原来这个金头一方面是代表尼布甲尼撒王，一方面呢是代表整个巴比伦国啊，否则的话你不能说在你之后又另外兴起一国嘛。所以你就看见他，所以这个金头是一方面是一个王，一方面是一个国啊，然后之后又另兴起一国不及于你，然后又有第三个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我们知道这是亚历山大啊。然后第四个国呢，就是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壳子百物啊，又能压制一切。然后呢，你看很奇妙，到第41节了啊，你既看见象的脚跟脚趾头，你看前面讲梦的时候没有提到脚趾头，对不对？只提到脚是铁的啊，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但是当他解释的时候呢，41节不但有脚，就还有脚趾头也出来了。好，所以你看见他解释的时候呢，就解释得更深了。好，然后第44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你要跑出好几个王，而且这些王一同出现的时候，所以这个列王呢是谁呢？你发觉哦，不是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也不是马代波斯的那个古列，也不是亚历山大，那是列王啊。所以你看他这里埋下了一个伏笔，列王到底是谁呢？所以你知道但以理没有解释，但是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 永不败坏。那这里另一国呢，就是那个人非人手所造的石头，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四十五节啊，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一块石头，从山河出，打碎金银铜铁，所以这块石头呢，是一个国啊，你看到没有？这个石头是一个国。我们曾经讲过啊，这个石头是代表主的，对不对？我们主就是那活石嘛。但在这边又讲到这个石头是一个国，你看很特别，就好像尼布甲尼撒，一方面他是人，他那一个人，一方面他也代表一个国。所以你看见呢，但以理书第二章呢，他给我们看见了一些东西，但是没有看得非常完全，其实，然后大概经过了多久呢？经过了50年，但以理就做了一个梦，所以第二章这个梦哦，是尼布甲尼撒的梦。神借着但以理给他解释，但以理并不完全懂得整个细节，因为但以理这个时候啊才十几岁而已啊，如果我们没有读错，大概才十几岁，刚刚被抓来做俘虏。你知道很多时候你看见异象啊，你不一定能够完全解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解释异象，你的生命要够成熟啊。好，所以到了到了第七章，这时候但以理就开始做梦了，看见异象，这个时候是属于他自己的。那这个时候呢，已经来到了什么呢？巴比伦王伯沙沙元年，啊，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啊，这时候大概已经经过了差不多50年了。就这个时候，但以理差不多等于已经快要70岁了。啊，本来他十几岁，现在已经快要70岁了。这是又做了一个梦。啊，这个梦呢，基本上是第二个梦更清楚的解释。啊，所以第七章的梦跟第二章的梦呢是同一个梦，只是看得更清楚。好，那这个时候他做的梦呢，是看见从海中上来是个大兽。那为什么他这个时候看见大兽了呢？你看一个人的生命啊，成熟的时候啊，他就是我们常讲的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当他十几岁的时候，他帮尼布甲尼撒解梦的时候，他看见的是什么？是一个大象。这个大象非常的荣耀，他特别形容的是，这象极高，极光耀。为什么光耀呢？因为它是金银铜铁，非常的光耀。但是它这只是外面呢，外面很光耀啊。那现在但以理经过了50年以后，他看到里面了。看到整个这个帝国的里面的本质是什么呢？是野兽。所以如果你知道我们，你知道这个世界啊的代表是什么呢？就是金银铜铁，非常的光耀，非常的吸引人，非常的伟大啊。但是呢，如果你真的认识这个世界的本质，那个里面的本质呢，完全是野兽，要吞吃嚼碎的这个世界。所以如果你看，所以我们年轻人怎么这么容易被这世界吸引呢？因为我们看见的都是那个金银铜铁啊。而且到了第三章，你看巴比伦王立的一个像全部是金的，他镀了金的，你看本来是金银铜铁的，但是呢他把它镀金。所以人看这个世界多美啊，多吸引我们呢，你看对，为什么？因为那个金子吸引我。但是一个在神面前跟随神有50年的历史的人呢，这是他看见的那个本质，只不过是兽而已，是个野兽。第一个像狮子，第二个像熊，第三个像豹，第四个是一个不知名的兽，都是野兽。 那这四个野兽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拿金银铜铁所代表的。啊，然后你看啊，第十三节，第十三节，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那这段话在讲什么呢？这是讲到我们主刚刚升天的时候，你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那是有好多的人，主耶稣的门徒看着主升天嘛，对不对？然后就接到云中，啊，就不见了。那云之后怎么样呢？云之后发生的事情就在这里，啊，就但以理就看见这个异象，看见有一个像人子的，你看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结果他怎么样呢？他就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那这个图画呢，也就是约翰在拔摩海岛所看见的异象。那时候你记得在启示录第五章有看到有宝座设立，对不对？第四章讲到宝座设立，啊，然后有那个四活物在那边喊着圣哉圣哉圣哉，然后到了第五章，你看有一个羔羊站在那个地方，刚刚被杀过的样子，啊，他有权柄荣耀，是给他从宝座做宝座的时候拿了书卷，你看到没有？啊，就是这一段话所记载的。啊，那这一段话呢，如果拿来跟第二章来比的话呢，因为那四个兽是代表金银铜铁。那这个国还有这个人代表的就是那个非人手所造出来的石头，所以你看就更清楚了，对不对？然后呢，你看这时候但以理看见的这个异象呢，他怎么样？他十五节，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惶，我就进一位侍者、侍立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你看但以理哦，他经过了五十年，看得更清楚了。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态度，他不随便解释一下。你知道，如果是我们早就把他解释得非常好，但是那是我们的解释。但是他要这个人，他要天使来给他解释。那天使一解释就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清楚呢，常常不是我们想象得到的。你看第十，他怎么解释啊？这时候来开始讲，第十七节。所以你知道，我们虽然在讲这个，这跟我们其实以赛亚书三十章很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的话，我们必须要有点这个背景，我们才能够了解啊。所以今天我就说，我在讲一些背景，是帮助我们来了解第三十章的。你如果不了解这些背景的话，站在那里没有办法准确的认识。好，第十七节他说，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啊，你看到没有？明明这四个大兽是四个国，你没看到？前面讲的那它是像狮子嘛，像熊啊，但是它又是四个王，要将要在世上兴起，所以这个话非常的重要啊。你看，明明我们都知道这是要兴起来的四个国，那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好了啊，你看一下同样一章，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十三节，那次立者这样说，所以还是那个天使在讲话啊。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你看这个解释非常的重要，一方面讲到这个四个兽是四个王，对不对？一方面呢，他又讲到这是国，那这个很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 你看，我们你一方面你看第七章啊，一方面你再来看启示录十三章，你看一下启示录十三，这两个你不要把它不要合起来啊，一个是但以理第七章，一个是看启示录十三章。启示录十三章是约翰在拔摩海岛上所看的见证意象，然后他说十三章怎么讲呢？第一节，我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你看也是从海中上来，但以理看见的时候也是从海中上来，所以这两个是有关系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如果读但以理书，你读到最后十二章的时候，告诉我们你要封闭这书。所以如果你没有启示录给它解开来的话，但以理是封闭的，但是一直它封闭是到末时，所以我们现在到了末时会我们才能解开。那解开来呢，其实启示录的你要解开来，但以理你要启示录的，你要解开启示录你也需要但以理的，所以这两卷书是有关系的。好，那讲到有一个兽上来了，那这个兽呢，一方面你看它从因为我们曾经讲过起诉，所以我们不仔细讲了。如果你从十三章第一节开始读，读下来，你读到第十一节，第十节，然后你就看见它是一个段落，就交代这个兽是谁，然后到了十一节呢，又是另外一个解释，你看，第十一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它在头一个兽面前实行头一个兽的行的事情，所以你看见呢，现在有两个兽，一个兽呢是从海中上来，就是但以理书讲的兽，另外一个兽呢是从地中上来的，这但以理书没有提到了，这个我们曾经讲过，第一个兽呢是指着底基督说的，第二个兽是指着假先知说的，然后到了十七章，你看见他又提到了这个兽，那这个兽呢，又讲得更详细了。你如果因为我们曾经讲过启示录，所以我们不讲得太详细，因为我们曾经讲过了。你又发觉这个兽，一方面是一个王，一方面是一个国，如果你读启示录的话，所以它是跟这第七章是相对的。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怎么解释呢？因为在但以理书第七章讲到这个兽是一个王也是一个国，否则的话你到了启示录你读这个兽的时候你会很迷糊的，好，然后他如果我们再回到但以理书第七章，你看十七节，这四个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来，好，那当这个四个兽，就这四个王兴起来以后呢，接下来是什么呢？就是那小脚出现，不是，接下来就是那个石头要出现的时候，对不对？你看见吗？它是先有四个兽，然后就有，或者说这样讲，你在第二章的时候看见那金银铜铁四个国出现的时候呢，那小石头就出现了，同样的，你在第七章看见呢，那四个兽出来的时候呢，你看这个国度就建立了。你们看见就十三节讲的，我在异象中看见了那个有一个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嘛，然后他要建立他的国度，他的国度是永远的不会废去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四个兽或者这四个王呢，出现的时候才会出现人子的这国。好了，那这四个王是谁呢？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会发觉这四个王，圣经上基本上呢把这些名字都告诉我们了。或者我们很容易就看见谁代表这个国，你如果读到巴比伦帝国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清楚谁是这个国的代表，就是尼布甲尼撒，对不对？这很清楚的。 那第二个国的代表呢，马代波斯的代表是谁呢？是古列。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古列颁发命令，70年满了他们就回来了，古列没有问题的。希腊帝国的代表是谁呢？很清楚，亚历山大，这个读历史都知道。那现在问题是第四个王出来是谁？谁能够代表这个罗马帝国？因为罗马帝国有很多的王嘛，因为这个王要出现了以后呢，你才能够谈到人子嘛，所以这第四个王到底是谁？这就变得很重要了。那这第四个王你在哪里找得到呢？圣经也给我们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猜。这个王是谁呢？就是路加福音。好，你看一下路加福音就知道了。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个该撒雅古士都就是凯撒 August， 你知道我们现在的八月份就是纪念这个人的 August。奥古斯都，读历史的人啊，都发觉在罗马帝国里面啊，最能够代表罗马帝国的一个凯撒就是这个雅古斯都。为什么呢？因为雅古斯都奠定了罗马200多年的太平，这是神的手所做的。为什么呢？因为福音要在这个时候开始广传的。而且你看见当他一出现的时候，然后怎么样呢？这个人在历史上出现以后，你看就有天使向玛利亚显现了，而且呢，你看也向野地的牧羊人显现，他说我报给你们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第十一节，路加福音2章11节，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所以你看见没有，第四个王出现的时候，就是雅古斯都出现的时候呢，你看这个石头出现了，对不对？就是救主，就是主基督。但是你看接下来这一点就很重要了，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当他在读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这个石头要出现的时候要怎么样呢？要打碎这个像，然后他的国教存到永远，对不对？所以这个王出，这个石头出现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弥赛亚，这个救主要出现的时候呢，他是蛮有权柄的，他能够打碎这一切的人。但是很奇妙，你读路加福音第二章的时候，他们就不懂了。因为当我们在读的时候，他这个天使怎么讲呢？他说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那这个主基督呢，跟他们想象的不一样，这个主基督有个记号的。这个记号是什么呢？是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这个他们受不了。因为这个东西跟你读但以理书第二章呢，完全不是这回事。第二章来看到是怎么样呢？这个石头要打在脚上，全部到这国全部到毁灭的，对不对？可是你如果读第七章呢，但以理书第七章就非常清楚了。所以你现在回过头来看第七章啊，你来看第七章。第七章的13节14节，我们再来看看清楚这一段话，这个很重要了，这对我们解释这一段圣经非常的重要。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的面前。这讲了什么？就讲到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升天， 然后到宝座，这个时候他怎么样呢？得了权柄荣耀国度，所以我们主升天就已经得到这个权柄国荣耀国度了。所以你看见啊，从这里你就看见了，原来这个国度啊有两个部分，有一个叫做属天的国度啊。这个国度是怎么开始的啊？你记不得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在问他说啊，神的国的问题，主耶稣说神的国在哪里？就在你们的当中，对不对？换句话主自己就是神的国，这个国呢是犹太人看不见的，但是呢当主升天以后呢，这个国度就成立了。所以今天我们所有信主的人啊，我们愿意顺服他啊，活在他的那个权柄的底下，你知道这个国的实际就在我们身上彰显了。但是有一天呢，当我们主回来的时候啊，他就好像那个石头要打碎那些金银铜铁一样。所以你就看见呢，从主第一次的升天到主第二次回来这一段时间呢，对我们神的儿女，对教会来讲呢，这已经是天国了，已经是国度的实际了。但是犹太人所等的那一个国呢，是弥赛亚国，是等主回来的时候，这个是不懂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有了这个观念以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以赛亚书30章，29章，这时候你来看啊，你会懂得，现在神要做一件事情啊。你记得在以赛亚书28章16节那边怎么讲呢？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炼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并不着急，对不对？好，但是呢，到了29章14节呢，现在神要做一件事情了。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情，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情。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所以现在神要做一件事情，让他们跌破眼镜，让他们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的智慧都要消灭，都要隐藏。那这句话怎么解释呢？我们要看主自己来解释。马太福音21章，马太福音21章，42节。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比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就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练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取，赐给那人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好，然后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看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好，这一段话很特别啊。主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因为他前面讲到了葡萄园的比喻啊，那我不解释这个葡萄园的比喻，我们只是讲到这个比喻是讲到后来主要被这些法利赛人跟祭司长要杀害的那个比喻啊，是一个葡萄园的比喻啊，我没有时间解释，我们下次会解释。但是主耶稣讲完以后就说，匠人所弃的石头，所以主就是那个石头，就是神给他们所立的那个房角石，是宝贵的石头，是试炼过的石头啊，信靠他的他们并不至于羞愧。主就是那个石头，但是呢现在被匠人所弃了。这个匠人是谁呢？就是这个法利赛人跟祭司。那主耶稣说匠人所弃的石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知道他们要把他钉十字架，就神给他们一个石头，他们弃绝他了，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新奇。所以主耶稣就把这一段话念给他们听，然后主做了一个结论给他们解释了。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神的国本来是给他们的，现在呢要给赐，要给那结果是百姓，就指着教会说的，啊，信徒说的。那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砸碎，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看这些犹太人呢，祭司长、法利赛就掉在这个石头上了，大家被砸碎、跌碎了。那这谁，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要把谁砸得稀烂？这个掉在谁的身上？这个谁的身上是指谁呢？你看，你记不记得金银铜铁那个大人呢，就要掉在他身上。所以这是讲到主回来的时候，啊。所以你就看见了，原来啊，这整个故事是从主升天就建立了国度，一直到主回来。在这中间呢，很多人，包括这些犹太人，掉在这个石头上了。在这中间，主回来之前这两千年，很多人掉在石头要跌碎的。但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这是讲到什么？讲到主回来的时候，哦，要掉在谁的身上？掉在那个大人的大人像的身上，掉在这整个世界的权势的身上。主回来要审判，就要把谁砸得稀烂。所以你现在就知道了啊。我们最后做一个结论啊。以赛亚书29章，我们现在就懂得了14节所讲的话。你看，我们当时知道28章14节，啊，耶和华如此说：看到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他的人必不着急。这个我们还懂。那经过那个背景之后，我们就更懂得以赛亚书29章所说的。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你看这些祭司长、法利赛人都是智慧人啊，智慧人的智慧要消灭的，聪明人的聪明要隐藏的。所以我们的主已经被立为主为基督了，看了。所以这些聪明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告诉他们，对不对？他说我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他废掉，你看犹太人叫神迹，你看今天神的儿女都在寻求神迹。希利里人要智慧，但是保罗怎么讲呢？我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犹太人是什么？绊脚石。在希利人呢，是愚昧的。但是呢，在信靠他的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从神的智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30章，主的话怎么讲呢？我曾告诉你们，你们得救乃是在乎归回安息，就这块石头。得力来在乎平静安稳。你知道这一段啊，我们还没有讲完，还有好多要讲的。我们今天只是先暂时讲个大概，这个石头还没讲完呢。啊，这个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石头，这里面还有很多要交通的。啊，那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交通，所以我们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留在下一次交通。然后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学习到30章那个属灵背后的意义，我们到底要在这张上面怎么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来学习属灵的功课，好吧？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一点祷告，好吧？主，我们实在是感谢您是这么的爱我们，您的话这么的清楚告诉我们，你已经在锡安给我们立了这样一个石头，是试炼过的石头，是宝贵的石头，是作为房角石的，是为着一切属灵的建造的。主，多少的时候我们在你之外寻求，哦，那些从外面来的力量，结果这些到最后都成为我们的羞愧。我们的主啊，你的话何等的清楚，得救乃是在乎归回， 安息，得利乃是在乎平静安稳，我们却静止不肯。多少的时候我们真是又顽固，我们又是无知，多少的时候我们只是寻求短暂的满足，结果这些全部都成为我们的羞愧。我们的主，我们只是巴望这些话能够深深的扎根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真是寻求主你的自己，只有在你自己的里面，主啊，我们能够找到安息，找到能力，找到那永远的帮助。主，真愿这些话在我们里面是落在好土里面，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一个可以听的耳朵，好让我们在最后这一段最纷乱的世界的里面，众人在寻求在你之外的一切的这些的帮助的时候，主，让我们做一个清醒的人，我单纯的来依靠跟随你，听我们从心深处向你的呼求，保守我们来走这条道路，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不好？